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大家继续的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17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箴言，是智慧神学。那箴言呢，是旧约圣经里面另外一卷非常特殊的一卷的经卷。其实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断的上课的时候，你就听我常常的讲这句话，说某一卷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的书。其实啊，说实在的，整卷的圣经呢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卷的书，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天父给我们最大的一份的礼物啊！有了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好，我们回来再回到我们的课程上来。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呢，一共有好几组的人物。在几组的人物里面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都在看他们的一些的生活跟工作的表现。那基本上来说，我们说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四组的重要的人物。第一组呢就是先知，然后呢就是君王、祭司，跟着呢就是智慧人。那么箴言呢是属于智慧人这个范畴里面的一个结晶，是智慧人所写的一些的话语。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箴言里面大多数的都是由这个所罗门王所写的，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篇章呢是属于其他的智慧人所写的智慧的话语。因此当我们要来了解这个箴言，或者说所要表达的这个智慧神学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对整个旧约圣经的智慧人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在这个旧约神学的讲法里头啊，这个智慧人的活动啊有三样。第一样呢就是文字和哲学的活动，主要是格言，就是品格的格，格言，预言，就是寓意的预言，作品的作者。所以智慧人主要是透过这些的格言跟预言呢来写他们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呢都成为了人生经验里面呢很重要的精华跟提炼，来作为人在世上生活的一个指引的方向。那这个形式呢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啊所常常说的我们的成语啊，我们的谚语啊，这一类的文字作品。第二，智慧人的活动呢是他们是教育界呢非常重要的人物，而教育界呢却是栽培培养智慧人很重要的场所。教师呢非常注重性格的形成，他们教导年轻人敬畏神。所以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啊，他们的教育制度呢不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因为他们的重点呢是非常看重一个人的性格品格的形成，而最终呢是以信仰作为他们的目标或者是他们的目的地。年轻人经过了智慧的熏陶，或者说经过了智慧人的教导，他最后呢必须是一位敬畏上帝敬虔的年轻人。第三，在政治上他们是非常有谋略的一群人啊，所以在箴言里面呢有许多的训诫啊，一些的训诲啊，一些的劝诫啊，都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发出来的。比如说他告诉我们在君王面前你应该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基本上呢我们说智慧人的教导呢是引领以色列人进入将来的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那位全能全智慧的上帝，上帝将是那位亲自教导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只是停留在所谓的中国人的成语啊谚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上，我们要知道最后呢，这些的箴言的教导，这些智慧话语的传递，是要叫我们准备去面对那全智慧的上帝，我们要进入和神的那个亲密的接触的那种生活环境当中去了。好，我们提完了这个旧约圣经的智慧人呢、啊，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智慧和神的关系。那我们首先要提出有四样很重要的基本观念。第一样，智慧呢不是神，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智慧不是神。因为在当时候的文化，或者说我们知道的，在这个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呢，智慧是其中的一个女神的名字。但是呢，对于圣经中所启示的神来说，智慧绝对不是神，它也不等同是神的灵啊，这个的分别是重要的。智慧呢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工具，它是神的事工中重要的伙伴。第二样，智慧的教导呢是要人明白神的话语和心意，并且按照神的方法来生活。第三样，智慧呢经常都在日常生活的各样的处境里头啊，向人发出他的指示。因此认识智慧的方法就是透过生活来了解。如果我们读箴言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这个箴言的作者是有这样的教导。他说，智慧在哪里讲话呢？智慧在哪里发生呢？就是在那非常热闹的市集当中，在非常热闹的街道上，他就开始发出了他的话语，传出了他的智慧，传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人来明白和敬畏上帝。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啊，智慧是透过这样的生活环境呢来教导人的。所以呢，我们对智慧的认识跟现在对智慧的认识就非常的不同了。它不是你躲在实验室里面，也不是你躲在你的图书馆小书房里面埋头苦干读书研究做报告的那种智慧，不是的。它是那种生活经历当中可以实践可以运用可以处理各样的情况的那种的智慧。第四样，我们谈到智慧和神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要指出来的是，智慧是承载启示的媒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启示呢是透过智慧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管道临到人，而智慧人呢也就成为了传达上帝启示的人。他们所注重的是启示当中的道德的要求。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智慧文学呢也是启示性的作品。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的定位呢就让我们可以把箴言和中国的这个成语故事谚语故事呢这类的作品呢完全分开来。要不然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就是把箴言等同于中国的成语故事和谚语故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箴言的作用呢就降为跟一般的所谓的道德标准道德要求没有差别了。那实际上不是的，因为我们说过，智慧是承载启示的那个很重要的容器，那个器皿由它来传递上帝的话语。那这是我们对箴言的一个认识。好，我们在这里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的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思想这个智慧和神的关系。那刚才我提到的四样的关系呢，在我们的讲义上呢就写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稍微做一个补充，因为当我在提完那四样的关系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一种的感动，愿意跟弟兄姊妹们继续的稍微在这样的一个课题上我们进一步来思想。当我们提到这个智慧和神的关系的时候啊，我们要留意还有几样补充的材料。第一个思想呢，就是完全的知识呢只能够属于耶和华。那么这样的认识呢是非常重要的。人所能够拥有的只是一个部分，也就是不完全的。人是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智慧。因此人如果不服从或者企图用诡计呢将完全的知识占为己有，那么他必然导致他自己的毁灭。这种知识论的观点呢，正好呢就解释了创世纪第三章夏娃所面对的困境。蛇对夏娃的引诱呢，正是向他的知识论发出挑战。如果你吃了，就能够像神一样的有智慧，能够知道许多的事。这是蛇引诱夏娃不接受自己的限制，而要求拥有完全的知识。第二，旧约圣经呢非常的强调，不是理论上的智慧，乃是智慧的实际显现。神的智慧在他所完成的工作当中啊，特别是创造中彰显出来。那么这样的智慧呢是超然的，神向人所启示的不停留在纯思想的智慧逻辑之中，只供哲学家来思考和掌握，乃是透过他的创造向一切的人展示了神的智慧。那么这样的智慧呢是一种实效的，就是说有实际效果，看得见能够感受到的智慧。那这也是希伯来人的智慧观念，他们不会重视抽象的智慧，乃是看重在生活中可以使用的智慧。那么这里我打个比方，我们所说的抽象的智慧呢，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大学的科目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念这个历史辩证法啊、逻辑论啊这些的非常抽象的那些观念的描述。而实际生活中可以运用的智慧呢，好比如说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这个原子弹的知识，那么制好了这个原子弹呢，那这时候呢就来到一个非常智慧的问题了，要不要用这个原子弹，或者说更加基本的，为什么我要制造一颗的原子弹。那这些是牵涉到智慧跟道德的所谓的讨论的范畴了。第三，在箴言第八章22节以下呢，就描写的智慧呢好像是一个被高度人格化了的智慧。智慧啊犹如一个在他的父亲同时又是在主人的面前玩耍的孩子。但事实上箴言的作者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先于万物的存在，就是说智慧不是在万物之前就早已存在。那这个观念呢就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智慧不是神，神是智慧的源头啊，所以智慧就不是所谓的自有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就说得非常清楚，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所以智慧和知识都是可以赐予的，他们都不是有人格的存在。第四样我这里要稍微解释跟补充的关于智慧和神的关系啊，那就是智慧文学中啊是以创造为中心，因为创造是神工作最直接的表达。智慧文学啊不受民族血统的牵制，它是全人类可以共同拥有的享受的。在智慧文学中啊，人是独立的，不受其他的事项的管制，只受公义的管制。这么一来啊，智慧的地位啊就显得非常的特殊了。智慧既然又是 智慧文学的焦点，而智慧又是神表达的媒介。如此啊，智慧的运动啊，就肯定了神的普遍性。也就是说，神的存在呢，也透过了智慧作为启示的存在。所以啊，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上帝的神性和他的能力是借着创造中的受造之物呢彰显出来，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智慧呢，真的是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好，稍微做了这些的补充之后呢，我们继续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就是箴言的神学。箴言这一卷书呢，不是一部的格言和预言的结合，这刚才我已经特别提到了，它也不是让读者呢可以用它来和一般的成语啊谚语做一个比较，特别是有许多人呢觉得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作为向亚洲人或者说向我们中国人传递基督教信息的一个办法。那固然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比较，但是箴言的真正的目的也不在这里。那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啊，如果箴言的目的真的是在这里的话，那就干脆呢，上帝呢就叫箴言的作者呢，把所有类似的说话或者是讲论呢，或者是格言呢，都放在一起了。比如说讲懒惰的，就把所有懒惰的都放在一起了。讲勤劳的，就把所有的勤劳都放在一起啊。讲美丽啊跟智慧的关系的呢，就把它全部都放在一起，那就算了。那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就非常方便啊，每一组呢都是同一个主题的。但是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不是这样的编排的，对不对？那么所有的箴言的那个写作里面，你都发觉到这里一句跟下面一句啊，好像是讲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解释箴言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小心了。好像是啊，这一句跟下一句呢是讲两件不同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有时候我们也有一种的趋势，就是把这一句跟下一句呢分隔开来，把它独立了。啊，这一句跟下一句好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如果是构成一个段落或者是一章的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不禁要问呢、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一节经文在这一章的圣经当中它的角色或者它的地位，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透过这一章的圣经来了解这一节的箴言所要说的信息呢？所以在解经上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难处。所以啊，箴言虽然是我们不少基督徒喜欢读的一卷的书啊，好像是很容易明白，那实际上上帝也真的是要叫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话语，但是更深一层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要解释箴言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第二个，我们提到这个箴言的神学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提一提，箴言呢是以格言的啊的形式来传递关乎生命方向和生活原则的启示，所以啊，它是超越了一般的道德标准啊，这个也很重要。它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道德标准的提示，但是我们说过，它是圣经当中的一卷书，因此呢，它就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道德标准。因为上帝如果要告诉我们一般的生活道德标准的话，他已经透过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啊那种的智慧啊，透过了所谓的孔子啊或者说孟子啊这些的先贤啊，他们所留下的许多重要的教导都成为我们的帮助了。我们在读这个论语啊中庸啊大学啊孟子啊这些的书卷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教导许许多多非常宝贵的做人道理，那这些都是好的。所以如果箴言也只不过是另外一卷的道德标准的教科书或者是材料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研读箴言最宝贵的那一样东西，它是上帝的启示。那这是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在读箴言的时候需要花的心思呢，是更加的多也更加的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毕竟是神的启示。好，我们在这里也休息一下， 那么等一下我们继续的跟弟兄姊妹们思想真言的神学思想。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好，我们思想真言的神学思想。在我的讲义上，我给弟兄姊妹们提出了有四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我们一个一个的稍微做一些的解释。第一，人所得到的智慧啊，是和敬畏神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既然智慧是和神紧密相连，因此得到智慧之后呢，也是和神紧密相连的。那这是一个让真言，或者说让真言的智慧神学呢，超脱了一般我们中国人的成语伦理道德的教导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我们的中国的伦理或者是成语故事的这些教导里面，我们学会了之后呢，只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个人，或者是活得更像一个人。但是我们读真言呢，最后的结果是要我们去敬畏神，活得更加的像神。真言的神学思想第二个方面，我们思想的就是智慧的形象。在真言里面呢，是经常用这个智慧妇人的形象来描述智慧，这是很特别的。那么在真言里面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对淫妇啊，就是淫乱的妇人的描写。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说我们说那些不要脸不知羞耻的女人呢、那么这个智慧妇人跟淫妇相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当你在读真言书的时候啊，你发觉到这两个形象呢，是在前半部呢是非常的重，非常的重。因此呢，我们需要对这个稍微加以解释。女人的被造呢，是为了要帮助她的丈夫，这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非常清楚地讲明这个目的，因为他要为她造一个配偶，好来帮助她。所以呢，这是女人的定位。那今天我们不去争论，也不去讨论，今天的这个对女人的观念跟圣经的观念当中怎么样去协调。那我们只是提出了这个女人被造是为了要帮助她的丈夫。同样的，智慧的妇人呢，是要引领凡在投靠她的人呢，智慧的妇人要成为男人的帮助。就这样，智慧的帮助者的身份呢，就变成了非常的明显了。那我们看见呢，这个淫妇呢，是要把人带到了死亡之地。所以真言的那个经文里面呢、就经常的告诉我们，他说我啊，你不要走进这个淫妇淫乱的妇人的家，因为那是引到死亡之地，你要跟随智慧的妇人走到生命的地方去，你不要进入这些淫乱的妇人的家里上他的船，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和他苟合行淫，那是死亡，那是死亡啊。第三，在生活里头啊，各样的指示和细节呢，都是智慧所关心的课题。伟大的神学不仅仅是针对伟大的课题啊，它也是积极的、深切的，非常适合也面对生活层面的需要。我们的上帝啊，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神，他的伟大在于他关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不是要我们整天就在那个生活上啊，似乎是离开人间，我们叫做啊这个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啊，弟兄姊妹们，你上完这一堂课，你还是要回去吃饭呢、你还得回去工作啊，可能你得还回到家中啊，你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你许多的家务啊，许多的劳动你需要做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回到现实的那个环境里头来。 神就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他关心的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个的小节。你看一看那些的蚂蚁，看看他们怎么样的为生活准备，那你就需要去学习怎么为生活准备啊。所以正义的教导是非常的道地，或者说非常的地道，它不是抽离我们人的生活环境的，不是的，它是要告诉我们，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不只是跪在那边祷告祈求上帝供应你的需要，当你还有气力的时候，还有体力的时候，两只手两只脚可以动的时候，你需要观察，从蚂蚁的身上学习功课，然后你应该出去勤劳的工作，养活你自己。所以神的伟大就在于他连小事他也照顾到了，这岂不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吗？在箴言的神学思想，我们来到第四样，箴言的一切教导是针对一个立约团体内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箴言呢是出自于犹太人的手笔啊，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探讨跟反省。那很自然的，箴言所面对的或者说所针对的读者或者听众呢，也是这个以色列人。那因此呢，他们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是每一个人都跟上帝有立约的关系，他们是成了这个立约的大团体，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因此呢，箴言所教导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团体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这就是说啊，这个箴言是基于信仰的前提而发出它的指引，这样在解读箴言的时候呢，就必须用这个作为我们考量的因素，就是说箴言是信仰实践的一个方案。当我们看到在箴言里面提到我们讲话的时候要说的合宜啊，要讲的适当啊，不要失礼啊，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从道德生活的层面来看，我们应该从信仰的那个层面来看。所以既然人与人之间的讲话需要小心，需要合宜，那你就想一想，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跟上帝讲话的时候，岂不是也要有合宜的言语跟举动吗？那这样子你就回到了你的生活，你的敬拜，你每个主日到教会去的时候，那么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呢，就同样的受上帝的话语的约束跟启发，那你的行动你的行为呢，就更能够表达上帝的美善。那这是我们读箴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当然箴言呢是可以透过背诵把它寄存在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这也是箴言的一个功用。好了，我们今天就和弟兄姊妹们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